不，很可惜，这个背景是很黑暗的背景，但是就是从这黑暗的背景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什么叫做生命，什么叫做释放。非常有趣的，从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，实在说来，这一段圣经啊，只围绕在一个思想上，这个思想是圣灵的思想，这个解释是圣灵的解释。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十七章第六节那里说，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个人任意而行，在原文就是个人照着自己心目中以为对的来行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。那圣灵呢，为着要告诉我们在世世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所以他就从十七章开始写，一直写到末了一章，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王的情形，一个所有照着自己心目中以为对的而行的情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这一节话，这一句话我们以为懂了，其实我们不懂，圣灵需要用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来解释给我们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读上下文，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没有王，个人照着自己眼目中的对去行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知道今天刚好能用在这个时候，能用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第一次圣经圣灵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。然后呢，你读第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然后下面圣灵就描写一件事情。从十九章第一节，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，下面圣灵又描写了一段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，我们读到四世纪最后，现在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写完了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圣灵怎么说呢？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意思就是说个人照着自己眼目中以为对的去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呢，是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按着自己眼中以为对的去行开始，也是以这句话来结束。不过当中呢，有两句话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一句话引进一个故事，另外一句话就引进另外一个故事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所引出来的两段的故事都和谁有关系呢？刚好和利未人有关系，都是和利未人有关系。我们在旧约里面，利未人乃是侍奉神的一般人，我们每次讲到圣经里面的利未人，很明显他们是侍奉神的人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一段讲的侍奉，因为这里很明显没有提及士师，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是利未人。而这个利未人呢，这两个利未人都和伯利恒发生关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刚好是叫我们能够，这个等于圣灵铺了一条路，然后我们再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因为整个路德记的故事是发生在伯利恒的，伯利恒乃是粮食之家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里的侍奉是跟生命有关系的。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，这个生命可以说是侍奉的根基，所以这里讲的利未人一定跟什么呢？一定跟这个伯利恒连在一起。所以四世纪一定要和路德记连在一起才可以。那么当然，侍奉严格说来应该是生命的流露，那个真正生命的流露是在路德记。但是等我们读四世纪末了那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那个侍奉到了一个荒凉反常，神的儿女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底下的时候，不是没有侍奉，仍旧有侍奉，你仍旧找到利未人。但是你看见从这两个利未人所引申出来的故事，就是圣灵要加上那个批角，怎么说呢？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，这件事就发生了。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，所以那件事就发生了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 如果今天我们不尊主为王，我们仍旧能够侍奉，我们仍旧能够产生利未人，而这些利未人呢，和这个伯利恒的关系也有某一层的关系。但是等到你看那个故事继续往前推进的时候，圣灵就一直在那里叹气，到最后的时候他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照着他们心目中所以为对的去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太宝贵了，因为否则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样侍奉，我们不知道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来侍奉他。我们听过了侍奉的道，我们也知道侍奉乃是侍奉神的旨意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样的来侍奉？我们要做祭司不错，但是我们要做怎样的祭司呢？做一个家的祭司，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？我们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它里面主要属灵的意思。那为着很多弟兄姊妹不熟悉，所以我很快的大体上把这两个故事很简单的说一下。原来最早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个人在以法莲山地，他的名字叫做米迦。那这个米迦是从哪里来的？圣经没有交代。这个米迦有一天呢，偷了他母亲的钱，刚好是1100舍克勒。你还记不记得啊？这个当这个大力拉呀，希望能够从参孙那里能够得到米，希望能从他那里能够知道到底他能力的秘诀从哪里。你知道腓力斯人每一个人都定了义，要付1100舍克勒。这个钱不是很小的钱，因为你知道啊，当这个米迦要雇用那个利未人的时候，他说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他的母亲啊有1100舍克勒，这个钱呢，结果就被米迦偷走了。米迦偷走了，结果他母亲啊就咒诅这个偷钱的人，那么他也而且把他的咒诅呢就告诉他的儿子。那么这个米迦呢，很明显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所以呢他就赶快啊就不打自招，就告诉他母亲说是他偷了那个1100舍克勒，结果就给了结果他就还给他母亲。他母亲就很高兴，因为后来他母亲告诉他说，原来他这个1100舍克勒，他老早把它分别出来，中文分得不清，讲得不清楚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看不出来的。为什么当初预备了好1100舍克勒呢？原来他把这个钱已经分别出来了，这一笔钱呢要完全奉献给神，完全照着神来使用，完全讨神的喜悦，要让神得到荣耀，所以他要把这个钱奉献给神。不过呢，奉献给神的时候啊，要怎么做呢？好为耶和华雕刻一个像，而且能铸成一个像，这是他准备的钱。后来你知道，果然呢，用了其中一部分的钱，就铸了一个像，雕刻了一个像，然后就放在米迦的屋里面。所以呢，在米迦家里面就有了个神堂。那么在那个神堂里面呢，就把这个像啊，就放在那里。这个铸了一个像啊，就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像啊，严格说来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拜的金牛犊，也是后来耶罗波安呢所铸好的一个像，那就是金牛犊的像。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当米迦这样来侍奉神的时候，他没有把耶和华废掉，没有，他没有说现在我去拜另外一个神，没有，他仍旧是侍奉耶和华，他仍旧拜耶和华。不过呢，这个米迦和他的母亲啊，觉得耶和华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，所以为着叫敬拜更容易，为着叫你自己啊，好像叫特别叫这个整个的敬拜啊变成方便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用那个像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。所以这点我们要记住，金牛犊并不是他们把神换掉了，没有，他们仍旧拜同样的一位神， 不过他们觉得这位神太渺茫了，太玄了，如果我要来侍奉他的话，我一定要把整个的事情变得容易，变得看得见。那这个呢，结果就产生了这个神像，然后呢也产生了神堂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知道结果他就派了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来做耶和华的祭司，就是米迦的儿子来做耶和华的祭司。我想大概米迦良心不是很平衡，因为你知道根据圣经很清楚，如果要做耶和华的祭司的话，一定要亚伦一家的人，一定最少是利未支派的才可以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为做在以法莲山殿呢，他山地里面他就这样的来，就这样的实行了。后来呢，刚好有一个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呢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伯利恒那里寄居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离开了伯利恒，就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。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知道犹大的伯利恒啊，根本不是个祭司的城，也不是个利未的城，所以根本这个利未人不应该在伯利恒，也根本不应该到别的地方去。他现在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他要找的一个地方能叫他生活能够安定下来。那为着生活能够安定下来，所以刚好呢，米迦对他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结果就变成米迦一家的祭司。所以这就是刚才那句话说，到底我们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啊，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先下了个伏笔告诉我们。那么圣灵什么时候说那时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个人照着自己眼中以为对的去行呢？就刚刚好讲到他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，然后圣灵就接着就来一个注脚说，那个时候没有王，个人随便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做，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对了，他们就这样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只要我们这样做，圣灵说他们中间没有王的，每一个人都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，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这是做一个家的祭司非常重要的意思在这里。然后从十八节，那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结果就特别告诉我们那个但支派的故事。我们这但所分的地呀，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北边和靠近海边的那一块地。那么等到这个但的支派到了以色列以后呢，进了以色列以后啊，我们知道神吩咐他们要把迦南七族赶出去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亚摩利人呢就把他们困在山地，他们根本下不到平原来，结果他们就没有把仇敌迦南七族赶出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仍在找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居可以居住的地方，结果你知道他们就出去派探子出去，这一次派五个探子出去啊，希望能够找到一块好的地方。那不过呢，在他们找到那块好的地方以前呢，他们结果就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面。到了米迦那里呢，结果他们发现什么呢，他们就发现了那个利未人，因为他们听出那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进去问他说，谁领你到这里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你在那里这里要得些什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家的祭司啊，一定要回答两个问题的，第一你做什么，第二你所希望得的是什么。那特别是这问他，那么结果你知道他回答怎么回答呢？他回答说，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。那中文这一段的翻译是比较客气的翻译，其实把原文一部分漏掉了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他雇佣了我，所以我就做了他的祭司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少年人，他们做了一个私人的祭司，做了米迦的祭司，是因为米迦雇佣他，结果他就做了他的祭司。